谢主，我们彼此问一声平安好吗？
平安
啊，上帝祝福你们啊。好的，我们也邀请那个现场弟兄姐妹们，大家也打字，可以在聊天框里面互相的问一声平安。啊，今天讲的题目呢叫天渊之爱，那特别的呢，我们也彼此问，主耶稣爱你啊，上帝祝福你啊，感谢主。那我们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今天早晨，上午的时间与我们同在。将你的话语源源不绝地供应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特别需要你的恩典、你的救赎、你的大爱。我们的小性有时候居然没有敞开心啊，没有去对着你的爱敞开我们的胸怀。你是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我们也要在下面时间来诉说你奇妙的爱。就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，求你亲自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亲自来为上帝就是爱的真理来做见证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在我们家的旧院子里面呢，有三棵枣树啊，每年呢都可以在上面享受这个酸甜可可的红枣啊，特别是小孩非常的喜欢，常常会爬在树上啊，我小时候就这样爬在树上吃这个红枣。后来呢到我的孩子，我有了孩子的时候呢，那年秋天我就再次爬到树上打枣啊，然后摇动这个树枝的这个躯干，然后红枣就会从天降下来，我的孩子就跑到树下面，任凭这个红枣落在他的头上和身上，啊，高兴的又跳又笑，啊，他特别的享受，他特别喜欢那种从天而降的恩惠的感觉。这一个时代里的人呢是比较现实的，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，也不相信天上会掉象耳饼。的确天上没有掉象耳饼，但是呢你以此反推天上没有降下阳光和雨水的话是不成立的。天上没有掉象耳饼，但是呢你以此反推天上没有恩惠没有爱是不合理的。天上没有掉馅儿饼，你以此反推就否认说天上没有神，说神没有差他的儿子耶稣来救我们，这是出于我们的自意自恃和固执骄傲的不幸。在一个以人为本的时代里呢，大部分人相信人间有大爱，处处有真情，但是否认了，有时候会否认生活现实当中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。在一个以人为本的世代里，他们会把问题归咎于洪水无情，地震无穷无情，却死死地抓住了人间有爱。的确，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善良的人，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他起码的或者残存的良心，但是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归因于有罪的人吗？还是归因于创造的神呢？我们肯不肯抬起头来仰望天地的主宰、万有的泉源和生命的救主，也就是我们的上帝呢？倘若如此的话，我们会意外地发现天长地久、天高地厚都是在预示着神对我们的爱，都是在预示着神奇妙的大爱。神的爱在耶稣基督里，正如圣经所说，神的爱在耶稣基督里是长阔高深的，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。今天我和大家讲三个点啊，第一个点呢啊，我和大家讲，首先认识神，认识爱，跟我重述一次好吗？认识神，认识爱。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 我们会读到这段经文里最具有爆炸性的一句话，就是第八节那句话，他说神就是爱。我说它是爆炸性的一个经文。什么叫爆炸呢？就是这个经文宣告在你耳朵边的时候，你可能是感觉到耳边嗡嗡的在响，你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呢，还搞不清楚这是说啥呢，说神是怎么回事呢，还没搞清这个的时候就宣告了一句神就是爱。其实我们的理解当中也许认识爱这个不算难哈，因为爱是接近于生活的，还是很多人天天会听到这个字眼的。但是你要说神这个字眼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，天高上帝远的题目。这世界上有没有神啊？谁知道呢？就算是这世界上有神，神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谁知道呢？又怎么能够得出来一个结论说神就是爱呢？如果你听到这个词的话，不是感觉头脑放晕吗？不是觉得耳边是嗡嗡的在响吗？的确，在俗世的人理解里，人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，人只能根据人的揣摩来揣摩神是什么样子，就是根据这一个认识方法，就是这个原因，人就造出来许多的偶像，编出来许多的神话故事。但是这些故事，这些形象里面，很大程度上是扭曲了神的形象。比如说，很多庙宇里面，你会看到他供奉的这些神像，大部分都是不美观的，都是比较丑的，甚至比较恶的。你感觉他就是一个凶神恶煞。你说这样的一个神的形象，这代表神吗？和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讲的神就是爱是一致的吗？这样的神，你看到他不是爱，他压制着人心的爱。这样的神，他让拜他的人不得自由，不得喜乐和平安。当然你说，哎，为什么那个神的神像是凶神恶煞的样子呢？因为那个神的那个样子才能够吓住人不敢放罪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但是你怎么知道他吓住的人是不敢放罪，而不是在吓住着人的爱呢？你怎么知道他是吓住人不敢放罪，而不是在吓住人性当中的善良和当从呢？我们很多的人拜着这样的一座神，就像背着一座大山一样，就像背着一种捆绑和枷锁一样的来相信这样的一种偶像。在众多的宗教里面，犹太教、伊斯兰教，它是接近于基督教的信仰的，因为他们的经典呢很多都是重叠的。我们都知道犹太教的圣经呢，就是基督教所讲的旧约圣经。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呢，在古兰经里面，他们所采用的大部分很多内容是属于圣经的内容。比如说在古兰经里面呢，是有摩西五经的，在古兰经里面呢，还有大卫的诗篇的，在古兰经里面呢，还有关于耶稣的福音书的。那么你这样看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其实呢，犹太教、伊斯兰教和基督教，他们之间的经典呢是很多时候重叠的，他们都相信只有一位神，就是创造世界的神。但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，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们不相信耶稣他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死而复活，升天在天父的右边。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，将要来的基督，将要来的受膏者、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。他们能够相信的说，哦，耶稣是个先知，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说，神差遣一个先知 来世界上他们能够接受，但是如果神把他的儿子也差到这个世界上，他们就难以想象了，而且差到世界上还要为我们死，他们更难以想象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神就是爱，他们不知道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爱的团契，他们也不知道出于神的爱，天父差遣圣子来赐给我们，天父把他的爱子给我们，来显明他对我们的爱。所以呢，约翰就宣告了一句话，他说爱是从神而来的。我们看啊，第七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。后面说什么？因为爱是从神而来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怎么不认识神。所以约翰就在这里宣告说，爱是从神来的，爱不是从人来的，爱的渊源和居所不是来自于人，不是来自于所谓人性的光辉啊。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喜欢讲人性的光辉，你说一个人善良的时候，做好事的时候，就像雷锋一样做好事的时候，或者说在地震啊，地震的这个晃荡里有志愿者去救援，他能够这个呈现一个人性的光辉。即便真的是这样，那个人性的光辉呢，也是人作为神的形象所反映的光辉。就好像月亮和星星的光辉其实是来自于太阳的光辉，所以呢他就引出来这个文字，他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弟兄姐妹们，当一个人去实施爱心的时候，人性的光辉就会体现出来。当一个人实施爱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人最像人。当一个人实施爱心的时候，他帮助比他更软弱的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活着最像一个人，最像上帝的形象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上帝的神圣光辉就从我们的身上折射出来。在那一刻，人活出神的形象，人就与神面对面，人就在那个时候看见了这个人，就像看见神一样。我们如果在实施爱心的那一刻，你知道吗？你正在彰显神的形象，因为你在那个时候，你正在以一个认识神的人的样子在彰显神。所以有时候很奇怪啊，就是你帮助人的时候，有一个词叫做助人为什么？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助人为乐。就是你帮助人的时候，你把你的东西给了人了，奇怪啊，不仅是基督徒啊，连很多非信徒也是这样子，他帮助的人他很高兴，很奇怪啊，你明明把你的东西给人了你还高兴，用现在的功利主义的这个时代会说你有点傻，为什么你要把你的东西给他呢？你给了他你还很高兴，但是这是人的本性，人的本性里就是这样子的。因为当人去把自己的东西帮助了那需要的人的时候，那一刻人活得最像一个人，人在那个时候他的脸上的光彩最像是上帝形象的光彩。所以呢，你知道吗，当我们实施爱心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体现着一个实施爱心的人他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。因为当我们把一些东西，虽然我们少了一些物质的东西，但是我们的灵魂却在经历我们的神，获得我们的神，认识我们的神。认识神就认识了爱，因为天父和爱子是爱的关系，是爱的典范。认识神就认识了爱，因为神性本体中充满了爱，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父里面，圣灵在他们中间。 这就是一个爱的关系。认识神就认识了爱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先，未有世界以先，上帝在永恒的旨意里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智慧，最终他就在他创造当中将他的爱和智慧实施出来，就在时间和历史的洪流当中逐步的显明出来，揭示出来。我们就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，人生的过程当中，逐步的领会和领受到神的爱，尤其是领受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我们认识基督就认识神，我们就认识了神的爱。在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，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啊，著名的歌手微微唱的一首歌，我相信大家听过，叫做《爱的奉献》。这首歌呢，啊，是把爱和奉献连在一起，也就是说，有爱才有奉献。大家重复一次好吗？来，有爱才有奉献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会把我们教会里面的奉献，他们说成是诈骗的？因为今天的人已经没有爱了，因为今天的人也没有爱了，今天你也听不见唱这首歌叫爱的奉献了，是不是？这首歌已经没有在哪一个商场里，没有在哪一个广场上，你听到在唱什么爱的奉献。因为今天的人很现实，很功利，是吗？因为今天的人根本不相信有爱，所以也根本不相信有奉献，所以也根本不相信有上帝。所以包括今天的那些办案人员，他们不相信神，所以他们不相信爱，他们不相信奉献，他们就说你说什么奉献，那肯定是诈骗。弟兄姐妹们，所以呢，我想呢，这首歌在流行歌曲里面，这首歌呢是距离福音最近，也背乎福音最远的一首歌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你听他的歌词，你有没有分析过他的歌词？微微唱的那个歌，再没有新的沙漠，再没有爱的荒原。哇，我原来都不懂什么叫新的沙漠，爱的荒原。你们看今天周围的环境像不像新的沙漠，像不像爱的荒原？当他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再没有新的沙漠，再没有爱的荒原，然后后一句，死神也望而却步，然后说幸福之花处处开遍，好美啊！这不就是讲福音吗？这不就是讲福音吗？这不就是弟兄姐妹们，谁能够医治这个新的沙漠和爱的荒原？谁能够让死神望而却步呢？谁能够让掌死权的魔鬼望而却步呢？除了耶稣基督，除了他死而复活的福音，这个世界上能够医治死亡的就是主的复活。这个世界上能够拯救这个新的沙漠的，就是耶稣复活当中，耶稣为我们死做了挽回祭的爱，将要浇灌这个新的沙漠和爱的荒原。但是这首歌的高潮，最后唱的高潮，他们觉得唱起来了，其实是落下去了。他说：“哦，只要人人都献出什么一点爱，你看，你就忘了一个基本常识，在沙漠当中。”这一点爱叫做杯水车薪，对吧？你在沙漠当中拿出一点爱来根本不够的。新的沙漠，爱的荒原，根本不能够用我们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就能解决。只有天渊之爱，只有神的爱，神在基督里救赎的大爱，才能够把这个旧世界带入到美好的新天新地当中。感谢主，求主能够借着福音唤醒这个世代，唤醒这一个荒原的世代，沙漠的世代。我和大家再讲第二点，第二点，信靠神，计算爱，或者我们叫显明爱。 如果我们要讲到神的爱是天渊之爱的话，从天上到地上有多远，从天上到深渊有多长，这就是神的爱。我们真是要计算一下神的爱有多大呢？神的爱有多大？神的爱有多长？神的爱有多宽？有多高？有多深？那神的爱要计算它的话，第一个是透过神差遣他的儿子，并且是独生子来衡量来显明的。神差遣到地上的哈，不仅是下雨的时候神车差遣啊，雨水啊，你到地上去滋润大地去吧。神也不仅仅是差遣啊，下雪的时候说，哎，雨雪你们下去要滋润土地去。神也不仅仅是差遣阳光的时候说啊，太阳你要去命令你去照射这个地球，你照射它永浴万物。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受造物，神差遣的也不仅仅是先知，是仆人，是使女，或者是天使。虽然神差遣了他们在旧约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启示，但是说到底，神差遣最宝贵的是差遣了他的儿子，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。他可不是受造物，连天使也不过是受造物，连先知、仆人、使女也不过是受造物，但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他可不是受造物，他是光之光，他是真神之真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是天父所喜悦的，神差他到世间来拯救我们，神的爱就这样显明了。他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牺牲，就像我们今天要把自己的儿子牺牲掉，神把他的儿子牺牲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牺牲自己的儿子我们舍不得的，但是神为我们牺牲了他的儿子。神的爱有多大呢？神的爱有多大？要通过神的儿子为罪人做挽回祭来显明，你知道吗？神的儿子是为什么人？为什么人？为罪人，不是为义人。你记得那句话吗？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但是基督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神的爱显明了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标榜了很多英雄，却从来也不标榜救主。我们这世界标榜的英雄都是标榜了很多为义人死的类型啊，哪里起了大火了，然后某某某为了保卫国家的财产奋不顾身的啊牺牲了。我们标榜的英雄，标榜的那些为义人死的英雄，但是我们却对于为罪人死的救主无所谓，无所谓。为我们这些罪人死，谁让他为罪人死的呀？我们这些罪人不值得，是不是？不值得为他们死，让他们这些罪人死去就是了。但主耶稣却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神的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，可是显明了在我们心里还没显明，因为我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我们觉得自己是义人，是好人，配得别人为我们死，配得耶稣为我死，配得上帝差他的儿子替我做挽回祭。什么时候我们承认了自己的罪，什么时候我们就承认了神的爱。什么时候我们的罪被显明了，什么时候神的爱也就显明了。神的爱有多大呢？神的爱有多大？要通过耶稣做挽回祭的牺牲去显明的。你知道他是怎么做挽回祭的吗？他要做挽回祭的时候，首先要受审问，他要挨鞭打，他要遭人家吐唾沫，他要被弃绝，他要被杀，他要忍受酷刑，他要忍受剧烈的痛苦，他要汗流满面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他在那个承受的刑罚上的时候，他忍受的是极刑，是十字架的极刑，在他的身上就把疼和爱连起来了。我们常常说疼爱这个词，但是耶稣基督真的是把疼和爱连起来了。所以 他有多疼，他在十字架有多疼，就是他有多爱我们。他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也当以爱回应他。他为我们受苦，我们为他受苦算什么呢？他为我们受苦、受难、受死、受羞辱、受审判、被丢弃，那我们为主受苦，其实无非是展示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大爱而已呀、啊。姐妹们，他爱我们有多大呢？他爱我们有多深呢？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总是努力的去爱神，我们就被自己的努力给蒙蔽了。哦，我要爱神，你看我有多爱神，爱神还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我的神，我们就被自己的努力给蒙蔽了，蒙蔽成一个苦巴巴的信仰。然后我们就说，哦，我要努力的去爱神，早晨起来要读圣经，这也是爱神，每个星期天要守主日，这也是爱神，守主日过程还要经历逼迫，这也是爱神。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好苦好苦的苦差事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被自己的努力蒙蔽了，因为我们哪能有那么多的爱呢？对吧？我们的爱就不知不觉耗干了，耗干了，我们的爱就被耗干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忽略了我们不是那个终极的付出的那一位，是神爱我们。所以这些经文这样说，请大家读第十节。第十节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。所以他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其实上帝命令我们去爱之先，他是要我们去领受他的爱。上帝命令我们爱之先，其实上帝是希望把他的爱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用信心领受神的爱，我们要先用信心领受神的爱，然后才去用爱心回报神。在上帝爱的旨意当中，他首先希望我们信靠他，接受他，领受他为我们所做的爱，为我们享受他为我们所做的爱。在他显明的爱里面，我们好好计算计算他的爱，数算数算他的爱，纪念纪念他的爱，测量测量他那长阔高深过于人测度的天渊之爱。弟兄姐妹们，求主将这爱充满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学会去爱。6月28日，山西运城的垣曲县一个男子持刀将他的妻子和他3个月大的婴孩杀死，并砍伤了他的岳母，然后潜逃啊，当然最后被抓获了。6月26日，比他早2天，山东东营一个男子开着车把他妻子骑着电动车，开着车把他妻子撞倒，然后在他的妻子的身上反复的碾压，他的妻子挣扎着爬到了旁边的2个车之间那个地方，他下来车上，然后把他的妻子拖出来，拖到路上又碾压了10多次致死。那天早上正好是我们去接王姐啊，王姐在那个拘留所，我们在门口去接她，刘弟兄就拿出这个视频给我看。哎呀，我说你别打开了，我还是太心疼了，这个事情太难受了。刘弟兄就说，哎呀，是啊，这个有多少恨啊，有多少恨啊。用姐妹这个问题问得好，这世界有多少恨啊，那个男人心里有多少恨啊，有多少恨啊，向自己所爱的妻子拿刀去砍死他，拿车去碾死他，还反复的碾，有多少恨啊。如果这个恨如果能够当做一个可以放在秤上去称一称的话，这个恨相当于有多少多少炸药，我想可能有一斗重吧，一斗重的炸药多不多啊，多不多啊，告诉你不多， 不多，人家那个俄罗斯打乌克兰到现在还有炸药呢，打了一年多了，那武器库里还有炸药呢。我们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藏了多少的恨啊，我们藏了多少的炸药啊，这么多的恨需要多少的爱去解决它化解它呢？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够吗？除非神的爱被差遣到世界上，除非神的儿子基督被差遣到世界上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一个从天到地的差遣，那是个从神到人的差遣，那是个从无罪到定罪的差遣，那是个从永生到受死的差遣。然后他要将我们从黑暗带到光明，从死亡带到永生。唯有主耶稣的福音能把我们从恨的时代里带进爱的穹顶中，掌管我们带到爱子的国权之下。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时候向你们所传的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主耶稣爱你，上帝爱你，他要把这爱赐给你。第三点，见证神完全爱。我们说神就是爱，并不等于说爱就是神，你不能够反过来说爱就是神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样的话会把神的认识给简单化和世俗化。因为世俗的人他崇拜世俗的爱，很多世俗的人崇拜世俗的爱，会把他的爱人当作神。很多人，我知道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在爱上是不用心的，在爱上是三心二意的，但是又有很多人呢，他们用心在世俗的爱上，以至于做了世俗的那些殉情的事、献身的事、自杀的事。很多女孩可能因为她的男朋友抛弃她了，就会跳楼自杀。这是为什么？这就是新形式的一种偶像崇拜，我们被偶像给害死了。但是对于教会作为一个蒙爱的群体，作为一个蒙拣选蒙救赎的群体，教会最重要的任务，主耶稣给我们一条新命令，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。这就是我们对神最大的见证。因为在教会里的彼此相爱，就是在向一个没有爱的荒原的世界诠释着神就是爱，诠释着神如何差遣他的爱子救我们，诠释着神在永恒之中已经充满了怜爱，充满了他丰盛的恩典和美意。自有拥有的神要向一个短暂受造的世界表达他的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沟通是有巨大的一个鸿沟的。但是神如何去表达爱给我们这些微小的受造物的呢？首先透过他的爱子基督表达他的爱，透过他爱子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表达他的爱，透过基督为我们做赎罪祭、挽回祭，显明他的爱。可是你说他是显明了吗？也许在这个道理上显明了，那在我的心里面没感觉。也许在这个道理上，如果神差遣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死，这已经显明了啊，这是神的爱。但是我们的心很硬，不为所动，我们的眼目昏花，耳朵也背得厉害，所以上帝的表达还没有停止啊！上帝的表达还借着他的教会，借着基督里救赎的教会，作为基督的身体，作为基督身体，使他们同心合意，彼此相爱，来表达他的爱。人们是看不见神的，在耶稣的时候呢，人们看见了耶稣，但是看见耶稣。看见耶稣就看见神了，对吧？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但是借着神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就表明出来。可是看见耶稣还是不认识的也有啊，法利赛人就看见耶稣还是不认识他啊， 也许呢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，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来说，除非我们看见爱，看见爱，也许对于有一些人就能看见神。他们看见了爱，他们就可以认识，看见了爱就好像看见了一个直接饮用的食物，因为爱是直接可以饮用的食物，他的眼睛就明亮了，他就看见了希望，就好像看见神一样。所以主的教会呢，当当的使命要把神的爱诠释出来，见证出来。我们越发在主里彼此相爱，神的同在就越多，我们越发像圣灵的殿，我们被圣灵越发充满，神的同住越发深入，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就被彰显的越发完全。所以呢，基督徒首先要用信心领受神的爱，神的爱是完全的爱。如果我们领受了这完全的爱，只要我们领受了这完全的爱，我们才能够去用爱心呈现完全的爱。我们人是不完全的，但神是完全的。我们彰显人的爱，我们总是不完全，对吧？有时候我们彰显人的爱，我们就是彰显出了人的缺点来了。我们彰显人的爱，就彰显出人的毛病来了。我们彰显人的爱，我们就彰显出人的爱的不够了，彰显出人的爱的不完全了。但是我们是属于完全的神，神借着我们这不完全的人显明他完全的爱。我在总结这几年我的服事哈，现在我们回来太原有五年了。其实这五年来最多的服事是什么呢？最多的服事就是邀请人来我们家吃饭，或者接受人的邀请去他们家吃饭。其实最多的服事就是这个了，这个服事真算不得什么啊，仅仅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服事。你说到彼此家里吃饭，这个谁不会呢？对不对啊？去你家里吃饭，或者你来我家吃饭，谁不会呢？但是我想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上帝他可能就是让我们彰显神的爱啊。我特别感恩上帝，让我二十多年的婚姻到现在还有爱，还有爱没有耗干啊！我特别感谢神的爱在我们中间。我们的爱不够完全，但是神就用他完全的爱保护我们，眷顾我们。或许呢，那些吃饭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有机会看见我们看见神的爱，有机会因此认识神，知道神就是爱。所以我想邀请你们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也邀请来，你们也邀请，你们也可以邀请人到你们家吃饭，对吧？你们也可以去探访别人，去他们家吃饭，对吧？或者别吃饭也可以，反正探访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也可以接待你的亲人或者朋友或者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是吧？你说这有什么用呢？就是彰显神的爱，展示神的爱，神在我们身上，神爱我们，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家庭彰显神的爱，然后呢也分享家庭的爱和教会的爱，神的爱在我们中间。所以呢，很多黑暗当中孤寂的灵魂可能就在这里看见了光明，看见了希望，看见了神，看见了神的爱。我发现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是不敢结婚的，甚至有很多年轻人是不敢谈恋爱的啊，很多人都不敢进入关系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周围看不见爱，他们在很多的婚姻里看不见希望，他们在很多的婚姻里看不见爱，看不见希望，所以看不见上帝。所以他们的不结婚和他们的不信主和他们的不信上帝是同比啊，是正比啊。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就剩下灵魂沉溺在最里面，要不就是玩手机，要不就是打游戏，要不就是突然爆发出死亡或者自杀的一些可怕的一些消息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看到这些消息，你不觉得吗？这就是微微所唱的， 新的沙漠和爱的荒原，这就是被死神统治的可怕，这就是被魔鬼掌死权的统治的可怕。如何改变这个光景？如何在这个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？这不是人类完成的工程，这是神的工程，这是神借着福音开的工程，是从天上到地上架起一座桥梁，神要把他的天渊之爱输送过来，神借着他的儿子牺牲救赎，首先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，在我们生命中开发和建立，然后呢，主的教会啊，你就成为爱的丰碑了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就成为上帝爱的载体，神借着我们的彼此相爱，要向这个世界发光，展示着光明，展示着希望。凡投靠神的人，就是投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，也就是委身在主耶稣基督教会里的人，他必蒙上帝奇妙的大爱的丰富的完全的彻底的拯救。感谢主，谢谢主，我们在他面前来祷告。天父啊，我要感谢你今天上午啊，让我和弟兄姐妹们传讲这一段神的话语，我恳求你将你的灵，将你的爱，将你的能力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，使我们经历你的能力，你的爱，经历你的同在和祝福，你是何等的宝贵啊！但是这世界却不认识你，世界将你这房角石当作那个可弃的石头，但是你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凡是被神拣选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将要遇见被拣选的基督，凡是被神所爱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将要遇见神所爱的基督，凡是蒙上帝爱的人，你就将你的爱子赐给他们，又叫他们彼此相爱。主啊，求你将这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，我们是一个微弱的小穷体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啊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不多，但是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恳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借着今天这个服事，也祝福在场的每一位亲人朋友肢体们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